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莫因贪小利而无意参与高利贷。我有一个朋友是国内某 P2P 金融公司的高管， P2P 简单说就是公司从社会个人募集资金，再借款给需要钱的个人。几年前我们见面聊天时，朋友说，我自己的钱也放在我们公司，一年有 12% 的回报，你也考虑一下。我问道，那向你们公司借钱的人，你们收多少利息？朋友说，各种名目的费用总算起来 20% 到 30% 之间吧，看借款人的信用、借款金额、时间长短不等。我心里一惊，这不就是高利贷吗？我又问，那如果借款人逾期款还不上怎么办？朋友随口说，这块我们是外包的，会有人催收啊，不行他们就找人去打他一顿让他还。说起来我的朋友心地还挺善良，当初劝三退的时候一说他就答应了，对大法也有正念。我深深地震惊于变异的工作环境对人的影响和改变，当时让我听到这些可能也不是偶然的，但是因为懒惰没有及时把这些情况写出来，提醒大家不要参与这些理财。现在想想非常后悔，这家公司现在规模发展得更大了，后来看陆陆续续有同修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就没有动笔。当然我绝不会参与这种形式的理财，因为我心里对于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关于高利贷的讲法印象非常深刻，引用如下。弟子，圣经说耶稣在教堂里对放高利的人生气，但法轮大法的要求是我们不能生气，如果耶稣是佛这如何理解？师，圣经不是耶稣本人写的，人对耶稣的行为表达上是绝对不准确的。对那些放高利的人态度生硬一点，这很可能。他是嫉恶的，他对干坏事的人很严厉，但是他不会是真生气。今天把这些写出来是因为我前几天见一个同修时，无意中知道了另外一种类似情况。这个同修前几年也买了这种 P2P 或项目理财公司的产品，而且劝他投的人理由冠冕堂皇，你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也是拿你的钱通过什么贷款、信托、资金计划等各种名目投到社会上去，资金回报却被银行截留了很大一部分。你买 P2P 或项目理财，其实就是少了一些环节，所以回报比银行高，很正常啊。这种讲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所以我只能劝他 银行自己的，不是银行代销的那种。很多理财产品虽然没标明保本，但安全性还是基本上有保障的，接近于刚性兑付。但是社会上的 P2P 或项目理财就不一样了，有很多是真假混合，找些真实项目，再虚构一些借款项目或借款个人，甚至注册一些关联公司，自己问自己借，左手到右手，资金在内部周转，然后用后面人投进来的钱还前面投资人的利息，基本类似于庞氏骗局。公司多数用高提成去刺激销售人员完成业绩，公司老板用这些钱大肆包装和宣传自己，高管们纸醉金迷，有些说不定还卷钱逃到国外去了。这两年这种理财公司倒闭的例子非常多，投资人前面拿了点利息，后面本金血本无归，就应了那句话，你看中别人给的高息，别人看中你的本金。我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弟子的血汗钱也是这样被骗掉了，反正修炼路上就是有各种迷障。那天我和同修见面时，一抬头正好看到一间某某理财人去楼空的商铺，就随口问同修，你那笔投资收回来了吧？他当时的年回报是 10% 左右，我一直劝他到期就收回来，别参与这些。他说收回来了，其实那公司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不过我现在又投了一个新的项目，比那个还高呢，年回报 24%。 反正我投的又不多，已经投了快两年了，一直在付利息，挺好的。我一听不对，赶忙找地方跟同修坐下来好好聊了一下。这个项目是以某省要建一个五星级旅游景点为由，说当地政府很支持，土地等都特批，但是银行不批建设资金贷款，所以谋求社会集资。同修说，人家从银行拿不到贷款，我们这样做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啊。后来我跟同修分析了挺久，先讲中国有2000多个四星级景点，五星级旅游景点就只有200多个，五星级景点没有那么容易批。再谈到著名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要回本也没那么容易。后来我又说，从我们财务人员角度考虑利息，如果是 15% 到 18% 以上的利息成本，除非是企业救急，大部分行业都是负担不起的。很多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都在 10% 以下，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利率，就是把闲钱贷款给其他公司，一般也不会超过 15%。 我跟同修说，24% 这么高的资金成本，还没有考虑销售人员提成，根本不可能支撑这个项目，太危险了，多数就是用后面人的钱去付前面投资人的利息。后来我发现同修的症结，除了对于项目风险不懂之外，还有就是他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没有概念。同修说，销售人员说了 24% 的年利率，如果打官司也是国家法律支持的。我脑子里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常人说这件事情对，你就按照这个去做，那可不行。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一个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于是就讲出来同他交流。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法律没有禁止公司开发手机游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害人的，我们要以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我说，银行信用卡逾期还款罚息也不够年利率 18%， 你这个比那个还高，当然就是高利贷了。后来同修明白过来了，答应到期马上把资金撤出来。因为每个人的专业不同，不可能每个人都懂财务知识，我也觉得大法弟子在常人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修的确很不容易。你不买社会上的高息理财，不买信托产品，不炒股票，不买股票基金或有股票投资成分的债券基金，不愿因背债而投资房产，个人从法中理解，尽量不要为房产投资而无谓的背债，增加修炼难度，不是指同修们正常的改善住房需求。在常人的眼里，你就是个与社会格格不入、不会理财的傻子。现在大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常人都在忙于赚钱，特别是这些年 大陆货币泛滥，购买力急剧贬值，大法弟子也面临着正实法的付出、家庭开支、赡养老人、照顾子女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想靠理财多赚一点，这种想法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很多事还是要用大法来衡量对错，去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有没有贪心在里面。至于怎样算是高利贷呢？法里面没有明确指出来。下面谈一下个人在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个人体会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银行现在的理财产品大概是年回报 4.5% 到 5% 之间，那么是两倍于此还是三倍于此的个人回报算是高利贷呢？我认为大法弟子既然要修出为他，那么就不能单从个人收益角度考虑，还应当从借款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咨询一下销售人员，如果我今天不是买你的理财产品，而是问你们公司借款，各种费用总共年利率多少？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司问借款人的收费往往有多种名目，比如什么手续费、资金介绍费之类的，反正实质都一样，其实都是利息。个人认为，如果销售人员告诉你是 20% 或以上，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了，你的资金参与是不是也成为了这个高利贷链条中的一环？虽然给你的年利息可能只有 10% 或者更低，但是因为由你成为资金提供方，最终资金以 20% 以上的利息贷出去，其实也是变相参与了这个高利贷项目。我个人理解，这种金融平台就是打着帮助大众融通资金的旗号，左手介入，右手借出，赚利差，并不同于正常的实体公司的辛苦经营回报。有些年轻人去借钱是为了赶时髦，买苹果手机等，去借钱的实体公司拿到的也不是优惠利率贷款。当然会有人说，你这个年利率 20% 有什么依据呢？如果是赌场里面借钱，那个还要高很多呢。举两个参照吧，大家都知道信用卡其实也是寅吃卯粮，鼓励大家提前消费来满足各种欲望的产物，但是它的预期还款发息也只有年利率 18% 左右。有些外资银行在大陆给个人提供的消费贷款等年利率在 20% 左右，但这两者的利率在社会上、在网络上也都有挺大的争议。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考量，我也只是谈谈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无意强加，总归希望大家避免因贪小利而无意参与了高利贷，从而给自己的生活和修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从这段法中有自己所悟。当然，小利不只是上面谈到的理财产品，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现在各个购物网站人为地制造各种节日，各种层出不穷的创业公司，各种手机应用都在以提供各种优惠的面目出现，不断诱惑着、勾引着大家去消费，唆使你去占便宜，去满足购物和玩乐的欲望，去消耗你的宝贵时间。有一段时间，每当我想打开购物网站买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脑子里就会冒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我在学法中也多次体会到师父在法中是教导我们在常人中吃亏，而不是占常人的便宜。师父以无量的承受和无量的慈悲在为众生包括大法弟子的得救延续着时间，我们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心思多放在做好三件事上。以上限于个人所在层次，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播送善勇写的交流文章，题目是 正法修炼二三世，今天播出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前言：大法弟子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为指导修炼标准的，功能或神通并不能代表一个修炼人的层次，而心性高低才是衡量修炼人境界的标准。以下文章仅是个人在大法中修炼的证悟，请同修以法为师，理智对待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法修炼二三世，师尊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其中对于发正念，有个别同修重视程度不够，每天发正念次数较少，甚至不能保证全球整点同步发正念的次数与质量。在我修炼境界中，法的展现是发正念较少的同修的空间场中，留存有许多在常人社会中变异的人类社会观念与业力及自身需要提高消去的负的物质，还有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体系中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众多空间层次与其中众生的旧宇宙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会严重影响到同修的正法修炼与救度众生，表现在常人空间中，同修会出现学法不净、人心繁盛，遇到矛盾正念不足，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引起旧势力的严重迫害，出现病业、被抓捕，甚至被旧势力以各种方式夺走肉体，给正法弟子的正法修炼造成巨大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到一定要保证发正念次数，发好正念，这是大法弟子威德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维护法救度众生的体现。一、正念。师尊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见《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曾有段时间，我处于阶段性提高心性过关过程中，社会工作压力非常大，个人心性方面不断反出人心，正式大法的项目也遇到各种干扰。忙碌一天，在一家餐厅吃过晚饭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左脸上部后臼齿剧烈疼痛，又酸又胀，难以忍受，明显感觉左脸开始发热，酸胀的热流开始向太阳穴及脖颈流走。我马上开始发正念，清理这种不正确状态。我是修炼人，即使我有执着，也是由师尊大法归正，不是师尊大法安排的，我坚决不要，并且忍着疼痛严肃向内找，找到近期反出的人心杂念，尤其是求安逸之心，清除掉后思想趋于平静，疼痛减轻了一些，可是没有完全去除。我走到没人的道边，用神通将肉身定住，主元神归位与另外空间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合体，进入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远远看见有一团黑绿色阴气笼罩在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在阴气中有只黑灰色类似蜘蛛但长着一颗人头的阴灵，阴灵的双目血红，满嘴尖牙，肢体末端长有弯钩，勾在我肉身对应的没同化法的另外空间身体上，不断凶狠地撕咬。我立刻立掌于胸前锁定阴灵，先打出神通将阴灵定住，阴灵立即不再撕咬，只是肢体在微微颤动，发出轻微嘶吼声，看得出他在极力摆脱我功的束缚。我继续背发正念口诀，从我口中身体不断射出一道道金光打在阴灵身上，阴灵身体开始由里向外发亮膨胀，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阴灵被炸成许多块沾满黑绿色脓液的残骸，慢慢的残骸逐渐化为淡淡的烟气消失。出定后感觉表面空间肉身牙齿只是微微有些酸痛，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身体彻底恢复正常，前后约15分钟左右。人的一切病业苦难都是业力造成的，修炼人吃苦也是在消掉生生世世造下的无尽罪业，这还是师尊承担绝大多数我们的罪业后剩下留给我们提高心性所用。遇到病业关，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找，去掉人心，就是超越人的境界不同层次状态中的修炼人， 就具备相应所在境界中法的威力，就能够具备镇邪灭乱的法力和神通。学好法向内找，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性，是发好正念的基础与前提。二，配合。在人中修炼，修炼人能力与智慧是受限制的，任何修炼中的人都不是全能，需要与同修配合，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更好地注视正法。在邪恶无理智的18年迫害打压中，作为同修在各种环境中，我曾受益于许多大法弟子，当同修有难时，我必然也应该挺身而出。在学法小组中有一位中年女同修，是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她的工作环境还没有开创出来，她有一份常人羡慕的好工作，她在常人社会中的某一权力部门工作，接触社会人员较复杂，单位的同事党文化习气较重，针对这种情况，同修们一起向内找，女同修找出人的顾虑心在作祟，切磋交流后，同修与我每天都在整点帮助女同修发正念，加强同修正念，清理干扰女同修正念正行的一切邪恶因素。发正念过程中，我发现女同修亲情执着较重，对父母很执着，而且她祖上造业严重，邪恶旧势力企图利用同修亲情执着以病业形式迫害同修。我立刻找到女同修，指出她对亲情的执着，女同修很清醒理智，立刻向内找，我说，在我修炼境界中展现，任何执着心在修炼人的空间身中都有对应，亲情执着对应都是你父母形象，带着一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如果你不能在法上看淡亲情执着，那在这一个问题上，你处于人的境界中，人是欠什么债还什么债，你人中父母业力干扰你正法修炼，阻碍你做好三件事。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提高心性，去掉亲情执着，你就是不同层次的具备法的威力的修炼人，一切都在大法中善解。女同修说，人各有命，我要放下亲情执着，但应该平衡好家庭生活环境。此时女同修心性实质提高后，她空间场中的业力构成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修空间场变得纯净而光明。不久，女同修突然出现严重心脏病业，表现在常人空间，胸腔剧痛，全身无力，视力模糊，冷汗湿透衣衫，站立不稳。接到通知的同修开始高强度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为同修发正念时，我用功能看到，在女同修空间场范围内，有一个强壮男性形象的阴鬼，手拿竹竿，挂有一幅两米长的白布，上面写着同修的名字，最下面写有一个大大的死字，他的后面有100多阴灵，有的是人形，有的是动物形，异口同声喊要女同修死，气焰嚣张。随着同修发正念，天空中显现出许多尊佛道神法像，严肃地看着阴灵，原本叫嚣的阴灵纷纷闭口，面现恐惧，有的阴灵身体不停颤抖抖动。这时女同修神体显现在虚空中，同修的神体是结迦夫座的佛家觉者形象，身披红色袈裟，端坐在一朵粉白色大莲花上，头周围有金色光圈，身体周围有一个巨大金色光环，面色圣洁如玉，双手结印，双目微闭，神光湛然，神采奕奕。同修神体睁开神目，慈悲哀怜看着那群阴灵说道，在三界无名轮回转身中，因为我的因素而曾经受到伤害的生命们，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我是主佛正法弟子，担负正实宇宙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如果你们放下心中怨念，待到我修炼圆满，将善报你们，如若执意行恶，将受天谴，何去何从，希望三思。并说了一首寄语化愿，恩怨无休三界水，苦海挣扎暗无涯，放下仇怨心生善，还你人生大自在。同修说完双目微闭，复归为定中，身体大放光明， 那些英灵听后，有的面带喜色转身离去，有的窃窃私语一会儿后也相继离去，原本喧闹的空间又归为平静。就这样，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在同修正念配合下，仅三小时，同修身体恢复正常了。作为真正的修炼人，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于降的一点体会。一日关于项目协调问题和同修发生了争执，同修对我说，你太降了，怎么不灵活一点呢？话出自同修之口，我想必然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不能辜负同修的提醒，于是自己开始向内找。以前自己在常人中脾气就比较暴躁倔强，骨子里认准的事都是一条道走到底，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也颇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走入修炼后，觉得自己心性变化了，有些事和话不太计较了，与同修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所以个人感觉不到那个降，恰恰由于忽略了这种认识，也较少有人在这方面提醒，所以有了这颗心也不自知了。单从字面上讲，降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强字，下面是牛字。先说说这个强字，本人表现在说话强势上。为什么强势？别人认为能说会说，因此修口就修得不好，话说得多难免有漏，有意无意的话随便一说都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别人可能心里很难受，并没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就会形成争执，产生隔阂，旧势力的离间之计就起了作用。有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恰恰我这种人是不自知的。为什么不自知？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另一方面认为法理较轻，深挖一下，这个强势还是邪党文化的表现。一般来讲，强势的人是不会退让的，经常争三论四。九品里邪党有邪、骗、山、斗、强、痞、剑、灭、控九个因素，起码自己占了三个，都和强势有关。第一个就是斗。强势的人一般都有争斗心和妒忌心，好炫在事中争论一番，当对方讲不过自己时就会很得意，伴随着显示心和欢喜心都会冒出来，看看你还是说不过我吧，还是我说的对吧，等等。当更强势的人强过自己时，妒忌心又出来了，掺杂着不服气的心和埋怨心也会接踵而来，他讲的不在理，别听他的，你讲的那些我都不愿意听。强势的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用师父的法来压别人，一旦对方说不上来，没了应对，就更加得理不饶人了。说别人时是一套一套，别人说自己时是左听右冒，甚至转移话题，不顾不听，自己强人所难，却认为人家强词夺理。第二个就是抢。强势的人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爱抢话，别人没说完就抢，觉得别人说的不在理也抢，或者觉得别人说的不如自己说的好，说的明白的时候还抢，抢过话题或话语权就自己开始侃侃而谈。这个抢还会表现在其他方面， 如听到看到新鲜的新奇的抢先说，生怕别人说到自己前头，自己做了什么好的事抢先讲，生怕别人不知道，而且走哪儿讲哪儿，一件事可以讲很多遍，不厌其烦。我还曾亲眼目睹了同修闯红灯造成正常行驶的汽车刹车让路的一幕。这位同修过后把闯红灯美其名曰抢时间，还有的上车抢座位，有的以曾经当过常人的什么这长那长的而为名所累，做了好事好抢功，集体学法时抢所谓的主座正座，摆身份显地位，却不知道把起坐方便便于出入光线好的地方让给老同修，以后会不会为了一毛钱而抢物资抢利益呢？多可怕的一个抢字啊。第三个就是控，先争斗一番，强势把别人压下去，再抢过话语权，继而控制话语，以自我为中心，话一经抢过来就不想让别人再说了，或者自己说够了才让别人说，这就是明显的控。要是碰到别人插话就极不舒服，然后再强势的把话抢回来，如此再三。邪党文化里的官本位、一言堂等糟粕暴露无遗。下面这个牛字在我身上体现出来，就是有时会钻牛角尖儿。别人一提意见的时候，个性的东西往往占了上风，成了主导，表现上就是自我保护，坚持自我，强调自我，固执己见，其实深挖还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心在作怪，不让人说呀。一般这样的行为主要因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脑子里都是我怎么会错呢，我怎么可能错呢，就是错了也不承认，嘴硬，或者嘴上承认了心里还坚持着呢，动机不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师父在红音三少辩中还讲，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仔细想想，这个将还真不能要，很可怕的一个执着心。借明慧网感谢同修的提醒。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了这番话，警察的态度立刻变了。交流中，同修 A 说了这样一件事，前两天他拿着几本大法真相资料出去发，同时面对面给世人讲大法真相和三退，退出党团少先队。当他把一本真相期刊递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手上时，那个人拿过来瞅了瞅说，是法轮功的，你好大胆子，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说着掏出了证件，我是便衣警察，是专门抓法轮功的。那人态度非常蛮横，火气冲天，挥着手里的真相期刊，你敢把这东西给我，真是胆子不小。他好像抓到了把柄，要把同修带走的样子。这时同修 A 也没有害怕，他把便衣警察的证件拿过来看了看，和善地说，哎呀，你还是个干部呢，不过我得跟你说，谁迫害法轮功你可千万不能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干部，是有德的人，没德还当不上干部呢。如果你迫害法轮功了，不仅失德，还要遭恶报的，你这官就没了。如果你善待大法弟子，不仅会积德，官会当得越来越大，会有大福报的，千万别为这事儿毁了自己，给自己和家人留个后路。本来这个人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同修 A 的几句话他一下子乐了。一会儿他说，行了，你走吧。同修 A 刚走几步，那人又说，告诉你们的人最近注意点儿，我们局里调来了个新局长，抓法轮功挺狠的，把人都扑下去了，到处都是便衣， 同修 A 笑着说，知道了。不少同修最担心的就是讲真相碰到警察，特别是便衣警察，一旦遇上心里慌乱，感觉猝不及防，正念也没了。而同修 A 的认识是，警察也是可怜应该救度的对象，不能失去救度他们的机会，因此才心态平稳，语言和善，没有怕心。短短几句话就解体了背后的邪恶，使这个人态度转变了，还嘱咐同修要注意安全。同修 A 的心态和境界值得效仿。从另外一方面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遭恶报的越来越多，除了以腐败名义等被抓被判的外，有相当一些人得了绝症，甚至罪及家人。聪明一点的警察也觉得不对劲儿，谁还真心去为恶党卖命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都是师父给的。我没上过学，不识字，是一个农民，修炼大法前做什么事都不顺，在世上争争斗斗的，可什么都没争来，只落了一身的病，做生意经常赔钱，常常怨天尤人，心中怨恨命运造人，为此经常胸闷，特别难受，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有一天，刚刚十来岁的女儿回家，突然跟我说，我跟着我叔叔学了法轮功的功法，说完就在我跟前练功给我看。女儿说，这是第一套功法，叫佛斩千手。练完功后，女儿说身体特别热，而且特别舒服。神奇的是，在看她练功时，我感觉我的身体也在发热，非常舒服，一点也感觉不到胸闷了，心想这功法好神奇，我也要练功。我不识字，弟弟就给我请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听了以后只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从来就没人讲过这些做人的道理。就这样我走入了修炼，妻子不识字也走入了修炼，我们一家人身体健康，精神快乐，感到人生特别的幸福。1999年，江泽民无事生非地开始打压、污蔑、造谣、陷害法轮功。同修们都知道大法好，可很多老百姓被邪党的诬陷宣传迷惑了，早已分不清好坏。有头脑的因为恐惧邪党，也不敢为法轮功说话。我们为世人感到担心，就想让大家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于是开始制作真相资料发给大家。2001年，我们四个同修同时遭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邪党为了转化我们，让我们放弃修炼大法，把我们集中起来，断章取义地念师父的法。我站起来说，把师父的法念完整。狱警说，你不想学，别影响别人。又叫人把我关入了小号，过些日子又单独叫我去学法。我心里明白他们又在耍花招，就说我不识字不学，他们也没辙了，但我心里时刻想着师父的法。同时和我一块儿被判刑的三个人去学了，其中一个放弃了修炼，两个邪悟，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按照师父说的做，不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转眼3年过去了，我突然想到，我根本没有做犯法的事，不是罪犯，不应该听从他们的安排去给邪党做奴工，于是我就不出宫了。队长过来吼叫，你知不知道这是监狱，由不得你。我说地狱我都不怕，还怕监狱，就是不出宫。他们拿我没办法，就把另一个比较邪恶的队长叫了过来。队长说，怎么了，为什么不出宫？我说我病了。队长说，那快到医院检查去。在监狱的医院里，三个法医鉴定，我的心脏每分钟只跳30多下，而且肺部有阴影，还夹杂着其他的病。医生对队长说，还不让他出狱，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一个月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家。协党对我非法判刑7年，我3年半回家。见我回到家中，亲友们都不相信我能够这么快回来。为了生活，别的我也不会，我就干我以前干过的事吧。以前我养过猪，我就还想养猪，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爱买母猪，一下子买了20多头。邻居们开始说我，在监狱关的都傻了，现在谁养猪谁赔钱，都在想办法往外处理呢。他老婆好不容易攒点钱，都让他瞎折腾了。人算不如天算，过了半年，猪肉价上涨了1倍多，一年内我就赚了10多万。邻居们反过来都说我有福，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后来在我家又成立了学法点，几年下来，我们夫妻俩都能通读转法轮了，我们这里的同修们都能跟上正法进程。为了正实法，能给人讲的就出去讲，能贴真相的就去贴，能发资料的就发资料。我家多年来都开着优檀婆罗花，我的猪养得很平稳，这几年都能赚到钱。同修到我家交流时说，现在正法进程很快，养猪太浪费时间了，你就别养了。我想也是，就都卖了吧，不养了。等我的猪都卖了，猪价一下掉了下来，养猪的没有不赔钱的。村里的人都惊讶了，都说我背后有高人指点。不养猪了，但也不能整天闲着呀，不然别人会说练法轮功的什么都不做，只学法练功。不长时间村里出租梨树，我想挣不挣钱不管了，好歹有个工作干着，我就租了一块梨树地。那年我家套的梨袋比别人家套的都多，有经验的梨农都说我家的梨长不大，卖不出好价钱。那年的鸟雀飞来飞去的还特别多，妻子常对着他们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的将来。到了秋后，我家每棵树上都硕果累累，我家的梨枝伸到别人家地里去了，鸟雀不啄我家的，相反别人家的梨枝伸到我家这边，鸟雀就来啄。于是许多人都来看我家的梨，我夫妻俩都说，这是我师父给的，你们以后记住法轮大法好，也会有福报的。邻居也说，练法轮功的就是神奇，真是太神奇了，我可相信法轮功了。那年梨的收购价格特别高，我家卖了许多钱。今年想不到的事又出现了，我家梨袋套的又特别多，而且没用膨大素药，我的梨个儿比别人家的小。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今年小梨的收购价格比大梨的价高，大个的梨价格反而不如小个的梨卖的价格高，购梨的都抢着要买我家的梨。我当时真是激动啊，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做什么什么顺，这都是师父给的吗？师父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我真的体悟到了，我们怎能不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呢？我们全家人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们一定要精进再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师父给延续的生命。我和母亲、妻子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几个农村亲戚是1999年后通过我们讲真相才了解和学练大法的。虽然他们忙着常人的生活，怕心重，修炼不精进，但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超常法力在他们身上还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我六舅妈年近60岁，伺候着90几岁的婆婆，我妈给她介绍了法轮功，她很费劲儿的学会了5套功法，也抽时间学转法轮。有一天她一个人拆屋后废弃的土坯墙，墙倒了把她压在底下，无法动弹。 正好伯伯到屋后上厕所，看到后往出挖他，挖不动就去叫邻居，才把六舅妈挖出来。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伤，只是浑身疼痛。六舅妈跑来问我妈，为啥浑身疼痛？我妈说，师父救了你一命，浑身疼痛是师父给你消业，你守住心性不用怕。六舅妈说，村民们都说我命大，换别人早完了。土坯墙倒下压人，不死也得重伤。有人说我孝敬婆婆，婆婆救了我的命，其实是师父保护了我，不然早没命了。我妻子的大舅年近70，我们给他讲过真相，他得了肠穿孔，住在县医院，不大便，肚子上插了一根管子，往出流绿色的脓水，怎么治疗也不见效，肠子破的地方就是不愈合，人一天天消瘦，主治医生也无奈，说如果再发高烧就危险了。弟妹子女们凑了一笔钱，说钱花光了就回家，听天由命，同时准备后事。我和妻子听说后去了医院，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字条给了大舅，大舅如获至宝，赶紧捏在手心，我们说要诚心念，大舅答应，几天时间肠子就愈合了，大便通了，身体迅速康复，一个月就出院回家了。村民们说这老汉差点死掉，现在活过来了，干活比小伙子还厉害。后来大舅到我家，一脸红光，精神健忘，根本没有70岁老人大病手术后的那种衰弱疲乏。大舅说多亏师父救我，今后我要好好修炼。但是大舅回到家里，家中麻烦不断，守不住心性，和家人怄气，又拼命干活，没有时间学法练功。3年后得了重病，头肿胀，浑身疼，自己也知道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没有珍惜。大舅对来看望的亲友们说，师父太好了，大法太好了，是自己不争气，没好好修，大舅没几天就离世了。我妻子的表姐夫50几岁，得了脑癌，去省城大医院检查，要动手术。医生说这种病手术成功，一般也只能活3至6个月，有的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家属可要有思想准备。表姐夫听过大法真相，我们给去省城看望表姐夫的亲戚说，看护的人和表姐夫本人都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大家都照办了。表姐夫的手术很成功，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头上缠满了纱布，渗透了血，他嫂子看到那情形，当时就吓晕过去了。可表姐夫手术后恢复很快，出院后不长时间，啥活都能干，跟没病以前一样，脸色红润，精神很好，就是说话有点慢。过了半年，去省城医院复查，病灶部位完全正常，没有发现癌细胞。医生很惊讶，说跟他一起住院的某某某已经去世了，他怎么恢复得这么好？看了复查结果，表姐夫和家人都松了口气。表姐夫忙着干活，虽然也发大法真相资料，但似修非修的，表姐也不当回事。师父讲法磁带和录音机上落满了灰尘，说是录音机放不出声音，别人给的念佛机也拿回家。结果不到4年时间，表姐夫病又复发，终于不治。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是让他们修炼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但他们没有按照师父说的做，最终失去了生命。共产邪党奴役中国人民60多年，人民被强制洗脑，灌输马列邪教教义，灌输荒谬的进化论和邪恶的无神论，多少次政治运动破坏了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搞得中国人又穷又怕，只知拼命挣钱，没有了真正的信仰，不再敬天敬神， 当然吃尽了苦头的中国人也没有人相信共产邪恶主义。江某某利用全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使中国政治、经济、道德、环境迅速下滑和恶化，官场贪腐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乱象丛生，各种危机四伏，人民的信仰自由被无情地彻底剥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万古珍贵机缘转瞬即逝。由于邪党的专制统治和江某某的残酷迫害，人民被谎言毒害和蒙蔽，很多人不能走入大法修炼中，很多人知道大法好但不敢堂堂正正的修炼，很多人面对高压放弃了大法修炼。如果在正常的社会里，人民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大法弘传，大法修炼者集体学法练功，按照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要求我们的比学比修，以及师父在弘银融法中讲的共同精进，会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受益啊？我的那两位亲戚也不至于因没有集体修炼环境而过早去世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敲门行动是深入讲真相的契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大陆各省市区普遍出现形式大同小异的敲门骚扰。师父在此次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走到最后了，而且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了。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也不能给你面面俱到告诉你怎么做，那样我就剥夺了你们修炼的路，因为你怎么做怎么做好，那是你们要去做的。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当地同修近几个月遇到的敲门事件和全国各地同修遇到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邪党的基层人员来登门，而且大多数都不再气势汹汹，也没有一例抄家甚至绑架同修的事件发生。当地同修悟道，这绝非偶然，这是全国邪党基层众生集体行动敲门求救，因为正法形势已在向法证人间过渡，时间万分紧迫，众生已经等不及了，用敲门主动找上门听真相求救，并且用拍照抄走东西等方式留个尾巴，让我们能够延伸到邪党相关部门深入扩展讲真相。因为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利用好这个契机，把它作为一条线一点点延伸推进，让更多人得到大法救度。邪党党政、司法、媒体、金融、教育、大中型企业等是邪党党员、公务员集中的地方，是受毒害最深的。可是这些上班族们除了假日、下班时间购物或消闲外，能接触到这些人的时间就很少，导致数亿人听到大法真相很困难。由于大陆的邪恶形势，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大陆的同修几乎都在邪党的外围讲真相，邪党党员、公务员集中地方的这道门我们并没有打开。而且邪党近年来又一直在发展年轻人入邪党，甚至包括做各种大大小小生意的年轻人，这是我多方了解到的确切信息。尽管海外同修一直在对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可是因为形势险恶，加上大陆同修修炼状态，邪党党员、公务员、企事业上班族听到真相的形势至今不容乐观。而这次并非来势汹汹的敲门行动，为我们全国大陆的同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契机。记得去年一个接受了真相的警察告诉我，我们内部都在议论 都知道你们这个事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次运动已经在扫尾了，常人都看明白了，而我们作为修炼人反而看不清了。如果我们修炼进程与正法进程是同步的话，我们也已经在由修炼人向伟大的神过渡了。在此众生亟待救度之时，应该按照师父教导，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看问题，清楚我们随师下士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修炼的基础是同化大法，应该以稳定的心态，理性慈悲地抓住一切机会救度众生。如果把它当作是骚扰迫害，当作是常人对人的迫害，甚至愤激地斥责对方，那真的可能是自身修炼的不足，对法认识的不足，对师父正法进程认识不足，对正实法形式认识不足。师父说，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万古事为法来，见红英二戏一台。大法弟子正实法修炼，讲真相救众生，这么大的事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所以我弟同修认为，我们中国大陆各省市所有被敲门的同修和听同修说了敲门仪式的同修，都应该把敲门仪式看作是众生主动上门紧急求救大法弟子的机缘，都应该抓住利用好这个机会，深入讲真相，借此契机延伸扩大讲真相范围，让被邪党捆绑的众生解脱，向着大法滚滚而来。除上述情况外，据多地讲真相情况看，现在讲真相的情况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一部分同修18年来从来不发真相资料，只用口讲，明慧各种真相期刊也从来不看，这样讲真相能否保证效果很难说，他们说这样很安全，邪恶抓不住把柄。二，一部分没有什么文化的同修，特别是从农村到城里来的老年同修，讲真相的范围非常小，专对那些农村进城卖菜的及街头小商小贩、街边老头老太讲真相，对众多去买菜的人就不讲。不是说卖菜的街边老头老太就不该听真相，而是这些人已经无数次的听过真相，无数次的三退过了，这部分老年同修说自己没文化，只记得那几句，所以不敢向购物的年轻人，特别是男的讲真相。三，大陆很多几乎是大多数年富力强的同修，特别是男同修，有文化的同修，大多数承担着一些项目，对接触到的人也极少讲真相，有些甚至从来不讲真相。上述问题导致了大陆同修对邪党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未参与迫害人员、军队、媒体、金融、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人员讲真相力度很弱，很欠缺，让我们多想些办法，用更强的正念、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慈悲去广泛讲清真相，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践行向师父签下的誓约。因层次有限，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听录音部分是最关键的部分，菜单里浏览保存名单中案件三退的人数很少，以最近我刚听完的28人的三退名单为例，案件的仅有4人，其余24人都是说话三退，而且测试软件并不准确，必须认真听录音文件。笔者认为，听录音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看你有没有耐心，一听几个小时有没有耐力。手机少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什么，手机多的时候最多13部，卡便宜的时候整个白天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播放， 两三天不听录音，每个手机里就会保存200至300多个录音文件，听起来非常的累，而且始终是那几句话：我帮您三退，保个平安，好吗？感觉是听腻烦了。有一次，我跟两名也是做手机项目的夫妻同修说，我听录音听得够够的。他俩相视一下，没说什么。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错了，在听录音文件上自己没注重修心。从此以后，我认认真真去对待这件事，认真地听每个录音，听不清的就反复听，并做记录，说好没说退什么，记录下号码，说入过党团队的，没说好的，记录下号码，要求对话的，骂人的等等都记录下来。从此以后，听录音再也没有累的感觉了。每听完录音后，感觉身体非常轻松，就像上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一样，心里充满了祥和慈悲。听着众生在电话里说，退，退，退，我们全都退，要的要的，谢谢，我一直就想退，就是找不到。还有的说，我罪业深重，我是黑社会呀，我还有机会呀，等等。是我对手机语音自动拨打救人更充满了信心。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弟子，鼓励弟子。选自文章《打真相电话救人》。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遵照师父的法去做，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所以讲真相救众生，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邪恶的打压。从2005年起，我就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每天在早上和下午各用一个半小时学一讲转法轮，上午就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刺骨寒风，从不退缩，从不放松。走大街，过市场，有时还下乡，到处去找有缘人，每个星期都总能劝退20-30人。十多年中，一路走来，街上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是学大法的。一见到我，老远就有人喊，法轮功来了，法轮功又来送福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我讲真相时，面对世人，不管是对谁，我都遵照师父说的要求自己。第一，要用善心去讲，要有为人好的心，这样对方就容易接受。第二，要尊重别人，对人要有礼貌，称呼要得当，语气要平和，亲切待人。往往这样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我讲真相都是很顺利，很多人听了真相后都会三退，还连声说谢谢。我就是这样想的，记住师父的话，师父让做的，我就要不折不扣地去做好，做扎实，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和无限给予。选自文章《对信师信法的一点体会》。我们药店旁边住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我们多次给他讲真相，他爱理不理，不愿接受真相。后来他父母要他来我们店里学中医，刚来店里不久，他就很少做事，性格内向，很少与人搭话，有时当面跟他讲话都不理会。来我们店里学一段时间，他就把我们店里唯一的一本中药炮制书偷偷的拿走了，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以为是顾客拿走了。他跟我们相处了3个多月以后，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为人处事，觉得我们与别人不同，是在按真善人的标准在做人。渐渐的，我们讲真相他也愿意接受了，我们放真相碟和师父的讲法录像给他听，他看完9篇共产党以后很震撼，明白了很多东西，他对大法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很快做了三退。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和丈夫面前给我们下跪，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她跟我们说，是我拿了店里的中药炮制书藏起来了， 还从营业额里拿走了600块钱。他看了大法书以后，明白了德与失的关系，知道自己做错了，请求我们的原谅。我们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是常人的行为，你能得到大法，明白这些道理，你以后就知道如何做了。今天你能够这样向我们认错，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呀。从此以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性格逐渐变得开朗活泼，主动与人打招呼，在店里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主动找活干，在学医方面也非常用功，走到哪里人人都称赞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在修炼方面也很精进，讲真相救人。选自文章《放下利益心，走正修炼路》。两个多月都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两高回执。从修炼角度看，我觉得有问题，一定是我修炼中有问题。我尽量回忆整个速将过程中的每一步，终于找到了。在第一次学法小组以速将事时，看到有同修在知道了要用真名和真实住址后生出些怕心，我当时也没想，脱口就说，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十万几百万的大法弟子都控告江泽民，他们值两高的人忙不过来，谁看呢？没人看。当时我们都乐了。回忆到这儿，我惊醒，我的速将快递滞留没人看，是我自己说的没人看，不就没人看了吗？是我没有站在正法上控告江泽民，而是在用常人的思想观念做速将的事，我的状态就不能震慑邪恶，不能起到主持正法的作用，多大的漏啊！我的速将状是震慑邪恶的，除恶的，是主持正法的。我重新做了速将状，发了正念，求师父加持，把速将状从邮局快递两高。当第三天上午收到签收通知时，我归正了我的不正，真正感到了身轻心轻。我低下头，双手合十，谢谢师尊。选自文章《修炼中的事不是小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